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15号，公元2015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取消10月访美行程，将于近期返回印度；奥巴马呼吁中共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身份认同；流亡藏人纪念世界河川日，敦促保护西藏河流。2015年度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台湾台北举行。中共洗脑新手段，孔子学堂入驻西藏。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近日被医生建议多做休息，因此取消了今年10月的访美行程。达赖喇嘛官网发出了这一消息后，向各界表达了歉意。达赖喇嘛官网于本月25号发布消息，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马约诊所接受了定期体检后，医生建议尊者在接下来的数周内多做休息，因此取消了今年10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等地的参访行程。达赖喇嘛官网就这一决定对各方带来的不便表示遗憾，同时向所有为此次行程的筹备工作付出努力的人士表达了歉意。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取消访美行程只是尊重医生的建议，达赖喇嘛的健康完全没有问题。据悉，达赖喇嘛尊者将于近日从美国启程返印。已经取消的访美行程中包括接受由美国国家宪法中心授予的费城自由勋章。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共同于白宫召开记者会时，呼吁中共当局保护藏人的宗教与文化身份认同，并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本月2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与到访的习近平一同召开新闻发布会。
Fifth, we had a frank discussion about human rights, as we have in the past, and I again.
奥巴马在发言时提到，美国仍坚定不移地支持所有人的基本权益，包括集会、表达自由、新闻媒体自由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Even as we recognize Tibet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continue to encourag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preserve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奥巴马也指出，虽然美国视西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仍鼓励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宗教与文化身份认同，同时与达赖喇嘛或者达赖喇嘛的代表间进行接触。在发言中，奥巴马也表示，对记者、律师、非政府机构以及公民社会组织自由运动进行阻碍，以及关闭教堂、对少数民族持不公平对待方式，这些在美国看来都是有问题的。他强调，这其实也阻挠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完全发挥自己的潜能。从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视频与音频中，可以陆续听到白宫外抗议团体发出的声音。在结束了对华盛顿的访问后，习近平已经抵达纽约。据联合国官网消息，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有多场活动行程。另据博讯报道，本月25号，习近平在华盛顿参访时，车队遇到中国访民的抗议，两次被迫停驾。根据博讯网上传的几部视频显示，有数位华人呼喊着习近平见访民，突然冲向习近平的车队，立即被美方安全人员带离现场，车队两度被迫停止。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世界河川日当天，流亡藏人团体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研讨活动，向民众们介绍了中共错误治藏政策下所导致的西藏冰川消融、河流污染等情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9月27号是世界河川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西藏妇女会等非官方组织要求人权活动人士与西藏议员向民众们介绍了在中共统治下西藏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
World Rivers Day， 他的他甚至起的新型本来在咱们林卡瓦卡萨了。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措摩在昨天的研讨会上指出，西藏被誉为世界屋脊和世界河流的源头等等，显示了西藏河流对亚洲数亿民众的重要性。中共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西藏的自然资源。中共在西藏疯狂修建输电站，强迫藏人牧民搬迁，污染了西藏的河流，更曾发生河流断流和大面积人畜死亡等情况。次仁措摩提出，国际地质学家早已证实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环境脆弱，不宜实施大型开发项目，但是中共破坏西藏河流的行为却仍在继续。他强调，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亚洲其他的国家，目前的河流使用政策完全未考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只关注各自的眼前利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真夏林也在研讨会上指出，依赖西藏河流生存的亚洲国家应该团结一致，要求中共签署相关国际河流使用法公约，牵制中共的破坏河流行为。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度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近日在台北市举行，与会各界就西藏的自由抗争以及香港、台湾所面临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由藏人请教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与台湾民主基金会指导，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度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台港本土意识与民族问题于9月26号在台湾台北举行。藏人请战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导播孙南努布、驻台办事处代表达瓦才仁、台湾汉藏友好协会会长孙志本等出席了会议。在为期一天的活动中，分别以深远西藏与公民运动、西藏民族问题与中间道路、太阳花公民运动中的台湾认同与本土意识等议题发表了观点。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于2011年举办了首届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今年是该协会举办的第5次国际研讨会。在台西藏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慈仁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当初举办研讨会时只关注西藏议题，如今也将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议题涵盖起来，也希望以此来获得华人的理解与支持。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中共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内创建首家孔子学堂，宣称要推广国学。西藏问题研究员贡嘎扎西认为，这是中共的另一种爱国主义教育，这将破坏西藏已有的独特文化。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中共当局在西方学府中设立孔子课堂，影响学术自由，已引起了各界警惕。而近日中共又将孔子学堂带入了西藏自治区，宣称是要推广 国学教育，传播传统文化。应北流亡世居西藏问题研究员龚嘎扎西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当局完全没有必要在西藏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西藏本来就有丰富悠久的独特文化。
在我个人看来，并不需要那个孔子学堂来发扬传统文化，因为从藏民族来讲，它有它的传统文化。西藏文化跟中国文化之间截然不同，因为文化的不同、历史的不同，所以两个民族之间没有隶属的关系。所以为了保护这个传统文化，你提供各方面的那个平台，这个西藏人民当然受欢迎。
龚嘎扎西还指出，藏人们不会接受爱国主义形式的国学。他说，
那什么叫做国学教育呢？国学教育的内容如果类似爱国主义教育的话，西藏人民能否接受呢？我相信西藏人民没办法去接受这个文化。
由中共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影响西方学术自由的情况逐渐令西方国家警觉，陆续有多个高等学府停止与孔子学院的合作。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敌手杀死一个正在理性和激进中前进的一个民族分子时，往往增加了民族主义的勇气。这时成功与失败不再与统治者的力量所决定，而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自发力量所决定。因为民族主义第一次的反抗必定有第二次以及延续性的反抗，但是敌人的第一次镇压未必能产生延续性的镇压。诚然，伤害民族主义情绪的是由于文化的不同所导致的。如果一个民族不存在自己的文化，那么他的灵魂已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出现伤害之后酝酿一次给自己寻找一个公平而所进行的政治风暴。只要存在自身独特的文化系统，那么统治者对民族的伤害将会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之中完成他们的目的。比如统治者强行使自己的语言通用于这个民族，而把这个民族自己的语言处于次要地位，甚至努力地用政治来同化这个民族的语言，这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政治同化。同时，被同化的民族无意识地培养或没有给自己的后代灌输民族的精神，这就无意识地帮助了统治者完成了所要达到的目的。民族主义所采取的行为可分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其一是暴力，其二是非暴力。但民族主义不能采用暴力，因为民族主义所采用的暴力必将引起统治者的残酷镇压，进而为下一代民族主义的成长留下了恐惧的心理素质，从而使民族主义的力量趋向分散。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